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早上7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在美国与中国两军关系似乎愈发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很快会访问中国；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前美国国防情报局人员罗恩·洛克威尔·汉森上星期六下午被逮捕，他被控犯有企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输送国防机密信息等罪行。6月4日星期一，中国政府再度对29年前发生在北京的中国军队针对平民的屠杀保持沉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与中国两军关系近来似乎愈发紧张，不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很快会访问中国，中国军方也表示正在积极安排马蒂斯访华。如果这次访问成行，马蒂斯将是多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周末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会时公开表示，应中国的邀请，他很快会访问北京，以坦诚和透明的方式与中国方面会谈，开拓和加深这两个太平洋国家之间的对话。马蒂斯在从新加坡飞回华盛顿的途中被随行记者问到，由于他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讲出了中国要为在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承担后果等严厉批评北京的话，中国是否还会邀请他访华？马蒂斯说他仍然会去中国访问。马蒂斯说，在发表讲话后，他在午餐时看到了中国军方代表团的人，和他们讲了话，还一起共享可口可乐。他说当时的气氛并无敌意。在此之前的5月31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马蒂斯原定的访华计划是否会被推迟或取消，他回答说，美方已经正式向中方提出了马蒂斯访华的安排建议，双方正为此保持密切的沟通。美中两军关系因为南中国海问题和台湾问题而长期受到抑制。上个月美军出人意外地宣布收回早前对中国参加环太2018年多国海上军演的邀请，理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与环太军演的原则和目标不符。之后不久，美国两艘军舰驶入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内实施自由航行行动。中国军方对美军采取的这些行动相当不满，并警告说两军关系会受到严重影响。不过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在最近的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说，美中两军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两军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马蒂斯也表示，印度太平洋地区任何可持续的安全秩序都离不开中国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美国愿意尽可能跟中国合作，并准备好支持中国为增进地区长久和平与繁荣而做出的选择。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前美国国防情报局人员罗恩·洛克威尔·汉森上个星期六下午被逮捕，他被控犯有企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输送国防机密信息等联邦政府罪行。联邦调查局特工在汉森准备转机飞往中国时，在西雅图国际机场将他逮捕。今年58岁的汉森是犹他州的居民，他定于星期一下午在西雅图的联邦法庭首次出庭。 法庭文件显示，汉森以准尉军衔从美国陆军退役，专业背景是信号情报和人工情报，他能说流利的中文和俄语。2006年，国防部情报局将他聘为文职办案干事，多年来拥有接触最高机密的权限，并在任职期间签署了多项保密协议。法庭文件说，从2013年到2017年期间，汉森经常在美中之间旅行，参加军事和情报会议，把他参加会议时得到的信息提供给了中国情报机构有关的联络人，并为此获得现金汇款和信用卡交易等形式的报酬。他还向中国境内人员不当出售了受出口管制的技术。他被控从2013年5月到受控时间这段期间内收到了来自中国至少80万美元的资金。法庭文件还说，汉森在停止为美国政府工作后，仍然一再试图获取机密信息。一名汉森曾向其索取信息的人向执法部门提供的信息，汉森对此人说，他与中国情报部门保持着联络，包括在前往中国期间与情报人员有面对面的接触。他还告诉此人中国对哪些方面的信息感兴趣，并建议合作向中国提供这类信息。他还说，他们两人将得到丰厚的报偿。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和犹他联邦检察官以及联邦调查局宣布了对汉森的指控。汉森受到15项指控，包括企图为协助外国政府而搜集和输送国防信息，以及未经注册而充任中国政府代理人、大宗现金走私等等。如果与间谍有关的指控被判成立，他有可能被判处终生监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面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破坏生态环境、填海造岛引起的国际社会批评呢，北京反复声言在那边进行的是有利于航行安全的建设。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北京官员多次对国际社会承诺不会在那些人工岛礁军事化。可是呢，过去的一年里，北京改变了口风，声言在那里部署军事设施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国防部长星期六再次对北京这个做法呢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地区安全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直言不讳地批评当局违反原先的承诺，将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内建造的人工岛礁军事化，是试图恐吓。美国彭博社6月2日星期六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说，现在全世界都必须应对北京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问题，但从长远来说，北京将面临更大的后果，可能让北京改弦更张。马蒂斯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说，北京在南中国海争议区域的岛礁部署导弹和轰炸机，看来是为了恐吓周边邻国。他说，这种做法使美国重新考虑跟中国的合作性姿态，并撤销邀请中国参加本月举行的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年度海军演习。美国彭博社的报道说，马蒂斯承认这只是中国付出的一个相对较小的惩罚性代价，而南中国海地区国家将在那个全球船运至关重要的通道所在的海域的领土生索中应对现实。彭博社的报道说，北京派遣了一个相对级别较低的代表团参加今年的香格里拉论坛会议，美国及其盟国在那个论坛上占有优势地位，中国官员没有安排发表星期天的讲话。传统上，中国官员会在星期天讲话，反驳美国官员在星期六的讲话。 马蒂斯国防部长反驳了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赵小卓大校的话。赵小卓说，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才是将那片海域军事化，而那片海域是国际水域。2015年，一个国际仲裁法院判定那里是国际水域，中国无视那一裁决结果。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六严厉批评中国政府继续将南中国海的一系列岛礁军事化，称在那里部署先进的军事装备和导弹是赤裸裸的炫耀军事力量。他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尽管中国提出相反的说法，部署这些武器系统是直接跟军事用途相连的，其目的是恐吓和胁迫。马蒂斯说，美国将继续追求跟中国建立建设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在必须竞争的时候会奋力竞争。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六指责北京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强化军事据点，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船运通道所在的海域部署先进的武器系统，意图恫吓和胁迫邻国。北京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地区提出主权声索，尽管一个国际仲裁法院判定北京的声索不成立，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台湾也分别对南中海不同地区提出主权声索。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地区安全保障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批评中国推进将南中海军事据点化。中国代表团团长、军方智库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中将6月2日反驳说，在南中国海岛礁部署驻军和武器属于中国主权，坦率地说，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在马蒂斯发表讲话之后，何雷会晤记者说，南中国海岛礁及附近海域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美国派遣军舰到那里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才是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美中两国围绕地区秩序的主导权的激烈争夺在扩大。日本时事社报道说，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三国国防部长6月2日在新加坡当地时间下午举行会谈，针对中国强化海上军事力量，使人们日益担心中国在南中国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三国国防部长一致认为，有必要跟国际社会合作予以应对。他们也决定制定战略行动议程指导方针。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星期一6月4日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6/4/29周年纪念晚会。台湾朝野也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应该正视六四事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多个公民及人权团体举行了一场名为人权宣言70年中国压迫在身边的6/4/29周年纪念晚会。除了有诗歌朗诵及音乐表演之外，也邀请了多位关心人权的各国人士发表看法，参与的民众大约200人左右。曾经见证六四事件，目前担任台湾东吴大学访问学者的吴仁华表示，这么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29年之后，中国政府竟然还在隐瞒真相，这也是海外每年举行纪念活动的目的。
所以我还是希望香港的年轻人，包括台湾的民众，能够参加这种纪念活动，因为它不仅仅是悼念，也是对中共强权说不，是一种抗争。
吴仁华还说，人们绝对不能遗忘六四事件，如果遗忘了，就等于是背叛，也是对强权的妥协。台湾人权团体还指出， 六四事件的受难者沉冤未雪，追求民主的目标也遥遥无期。更令人愤怒的是，中共政权对于中国人民追求人权、民主、自由的行动，仍旧以暴力镇压回应，与29年前没有差别。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林欣怡表示，西藏人经历了3.10事件，台湾人经历了228事件，都了解什么是集权政府的血腥镇压。
因此，对于发生在中国的六四事件，西藏人和台湾人，我们当然愿意站出来声援中国人，要求中共公布真相，平反六四。
林欣怡还指出，藏人扎西文瑟因为要求中国政府加强藏语教育，却被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刑5年。可是说自己母语何罪之有呢？每年都会就六四事件发表看法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表示，他在台北市长任内就曾经说过，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现在他的态度还是一样。马英九还说，即使中国国力日强，人民日富，但是在六四没有获得平反之前，世人提到中共，仍然会想到29年前那个血腥镇压的夜晚。马英九指出，台湾曾经发生的228事件及白色恐怖和六四一样，都造成无辜的受难者。台湾政府在30年前就开始面对历史，承担责任，至今也在致力寻求家属及其后人的原谅。台湾能，为何中共不能呢？执政党民进党发表声明指出，尽管中共当局仍然不愿意面对六四事件真相，深信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努力不会停止，中国的未来必然掌握在每个人民的心中，在那些视自由民主为真谛的追求者手上。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虽然中国大陆整体实力持续提升，但是对人权的保障却不进则退，呼吁北京当局应该早日启动政治改革进程，进行民主转型。陆委会还重申，从未接受中共对台湾人民李明哲的不当审判及关押，北京当局应该紧速释放李明哲，让其平安返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六四烛光晚会星期一6月4日晚上举行，举办晚会的支联会称，一共有115000人出席。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6月4日是89民运六四事件29周年，支联会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集会。集会期间，代表团体向纪念六四死难者的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献花及燃点火炬，致悼词及默哀1分钟。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支联会一直坚持平反六四和结束中国一党专政的诉求，认为如果共产党不结束一党专政，对整个中国和香港都没有好处。
我想这样的情况都现在是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习近平这个领导之下，他越来越强调就共产党的领导，今年也透过受限也把这样的共产党的领导也再重新写进去这个宪法的主要的条文中间啊，也对香港的这样的政治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想香港人也如果是真的是希望香港好，也一定要出来表达我们要求民主。
我们香港人就是不希望这个政权现在这样的用压迫的怎么说的手段来控制人民。
现在的年轻人很想，
现在香港年轻人很想撇开中国人的身份，跟中国政府划清界限， 他们跟六四割裂，我觉得不是一种没有良心的表现，只是纯粹想摆脱中国人的身份。
割裂或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事情，我想就不是一些没良心啊的表现来的。
对于大学学生会纪念缺席晚会，致电会主席何俊仁认为，现实大专学生正在经历冷静期和反思。大会称，这次集会人数坐满了六个足球场，共有11.5万人参加，而香港警方表示有17000人参加。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香港的中国大陆人、内地人对六四事件一般回避，不过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前来香港，对六四和香港人的表现坦诚发言。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6月3日，记者专程前往维多利亚公园，熟悉次日烛光晚会现场的采访环境。在致联会现场筹备处工作帐篷，我遇到了一位驻足索取材料的男士，后来得知先生姓黄，来自深圳。黄先生对香港人怀有敬意，他说
香港这个平台非常好，它有一个非常就是民主的环境，我关注它并不代表我不爱国不爱华人，是吧？在每一位遇见的香港人如果参加六四活动，他首先是对民主的一个表达哈，不管是怎样，我们非常感恩，是吧？在香港遇见这样能为追求自由民主而努力的每一位人，但是情况不同，是吧？我们首先是爱国，也爱家，也爱香港，也爱每一位就是华人同胞。
关于六四事件本身，黄先生说，
对，六四首先是爱国的，是吧？在民主诉求当中是有不理智的地方，但是不代表人家不爱国，是吧？有不成熟的地方不代表人家对华人没有感情，是不是？您说他是全盘西化也不一定。
今年六四的年轻人呈下降趋势，对此黄先生说，
因为六四时间太久了，因为它属于一个封闭式的记忆，因为在中国这种环境下没有办法去表达六四这个情节。
黄先生在港停留期间是否出席了六四的烛光晚会不得而知，不过在维园集会现场的确留下了他的足迹和声音。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年年六四，今年六四，这是中共最不希望提起的一个日子。29年前的6月4日，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政府下令荷枪实弹的军队杀入北京城，杀害和平示威的民众，酿就了中国近代史上政府军屠杀本国人民的最大惨案。此后将近30年来，背负沉重包袱的中共当局极力抹杀和淡化这段历史。六四事件从动乱和暴乱变成了政治风波，曾被高调纪念的平暴烈士也被销声匿迹。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人们惊奇地发现，从1989年5月20日北京戒严令发布到6月4日屠杀，这段惊心动魄的日子是一片空白。为什么中共当局动员一切资源屏蔽和封杀有关六四事件的资讯？政府的封杀回避能导致人们遗忘吗？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愿意并且能够甩掉中共已故的最高领袖邓小平时代的历史包袱吗？有这方面的一些迹象，如六四家属难属逐渐凋零了，年轻人基本上不知道六四的概念，就连年年为六四发生的香港和台湾，人们的热情似乎也在减退。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北京的独立撰稿人彭定鼎他提出了他的看法。
鲜血和罪恶抹不去，但是能抹去，但是能抹去人们的记忆。这点我不得不遗憾的说，中共的这一套做法是十分有效的。
嗯，
是很多中共历史上制造的多少的 悲惨和冤屈啊，事实上就沉没在历史的历史长河的黑暗之中了，是不会被人知道的。比方说像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屠杀，广西的大屠杀，湖南道县的大屠杀，甚至北京大兴的大屠杀，现在有谁还记得呢？就他有谁还对谁还有影响呢？但是我想六四可能会有不一样，就是六四他现在活着的人，活着的是知识分子，活着的这些人还在斗争，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但是我相信中共他在抹杀记忆，在使人们淡忘，使人们弱化这个感受方面所做的是我不得不说是非常有效的。
在六四屠杀发生之后，中国人的对历史的记忆、对历史的看法，以及中国当局对历史教育的做法，呈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么，在美国出版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就这一点发表了他的看法。
现在就很奇怪了，有些我们看到国内的一些东西就那种感觉就很奇怪，他们可以对一谈起什么帝国主义的欺负啊，日本人的侵华战争啊，谈起来一个个都义愤填膺，其实他们根本没有遭遇过呀。他们凡是遭遇过这些所谓西方人欺负的人，那都早就老了，早就去世了。而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只有受共产党迫害的这个经历，但在这方面呢，你看出来有一些人是有那种感情不能表达，而有一些人呢，他真的就没有那么深的感情了。也就是感情本身被扭曲、被塑造，它有这么一个，它会可能起到这么一种作用。那中国现在采取这种这个拖延的办法呢，就是试图通过时间的流逝，那么除了让当时的那些参与者、见证者，他们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那新的人呢，缺少切肤之痛，另外呢，缺少这种互相的感染、互相记忆，因此呢，就是使这种产生的这种由这一个事件而激起的那种道德义愤弱化，我想这是他的一个目的。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共在六四问题上最能打动人心的说辞是，事实证明、历史证明，当时的六四镇压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没有镇压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稳定发展，更没有六四以后的20年、30年的经济振兴成就。那么对这个问题，胡平说，
过去10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六四屠杀和中国奇迹，就是在分析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今天我们谈到所谓中国奇迹、所谓中国模式，简而言之，那就是在中共专制下搞资本主义，而且呢还取得了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啊。那么这些事情当然是和六四有很大的关系啊。由于六四屠杀才终止了整个80年代的那么要求政治上自由民主的这么一个浪潮啊，才使得这个中共的一党专制得以维系至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中共搞的经济改革啊，那么其实从一开始明眼人就可以看出，所谓改革无非就是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啊。那么经过六四之后啊，由于苏联、东欧这些相继发生那个巨变，那么中共当局一度就是非常紧张啊，那么很多保守思潮呢一度回潮，他们就认为呢，既然这个政治的自由化是和经济的自由化紧密相连的啊，我们现在要反对政治的自由化，那么同样呢也要反对经济的自由化，所以在经济改革方面也在回潮。可是，在92年南巡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出啊，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因为邓小平现在他就想明白了，他说过去我们搞经济改革就怕别人说我们搞资本主义，因为我们共产党搞起资本主义，那就等于我们承认我们原来共产革命搞错了，那我们共产党凭什么还叫共产党啊？凭什么还在台上一党专政呢？所以过去我们搞经济改革的时候呢，还要这个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啊。那么现在六四了，人都杀了，老百姓不反抗，是因为他们不敢反抗，没有能力反抗。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反而没有这个顾虑了。我们这时候搞资本主义，搞了就搞了又怎么样？所以他六四之后，你看到九二之后，中国在搞资本主义方面啊，那么是比六四之前还搞得更走得更远。那么由于资本主义当然就比原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要有效得多，所以这就促成了经济的发展。
据说北京人均月收入已经达到人民币10,000元了。那么作为北京的居民，北京独立撰稿人彭定鼎 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他是否认为这证明当年六四镇压是必要的和正确的？
两个事情是不相干的，如果说有相关，那么它是负关联。就是六四的镇压事实上是严重的遏制了中国对这个就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而我相信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只会有助于经济发展。我根本不同意所谓的低人权优势这个说法。高人所谓的低人权优势相对的是西方某些福利国家滥用福利，就福利泛化这种状况。但是你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比，那无疑资本主义的生产率它的效率和它的创造性是高得多得多的。那么中国在这个六四以后形成了一个高压态势，就像二战之前的纳粹德国以及这个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这种体制它是一种奇怪的结合，也就是政治上的这个强力的独裁与市场经济，与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的结合，它会爆发，它会体现市场经济的一些优势，但是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一个怪胎，也就是权贵资本主义。这种经济的发展，它可能显得势头很猛，是因为原来中国的基础很差。那么同样的条件下，在就是假如当时六四把中国推向了纯粹的资本主义，像美国那样，像台湾那样，那我相信中国的经济只会更好。中国的经济现在实际上不好，人均你跟台湾比、跟日本比、跟美国比、和香港比、和新加坡比，是无法比的。不要谈什么中国的巨大的经济成就，那是骗人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昨天，也就是六月四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29周年。周末以来，纽约至少已经举办了3场活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到今天为止，纽约至少呢已经举行了3场纪念六四29周年的活动。上个星期六，在时报广场，纽约的中国民主党的部分党员呢，在那儿举行了把习近平关进木笼子里的行为艺术的表演。他们认为呢，习近平是当今中国绝对权力的象征，阻碍了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那么必须把他关进笼子里。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个限制权力、宪政民主呢，也是29年前的1989年民主运动中所产生的一个理念。那么昨天晚上，纽约的民运人士呢，聚集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对面的河边公园，举行六四的烛光晚会，悼念29年前被中国军队射杀的这个六四的死难者。今天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对面的小公园里，中国民主党的部分成员呢，又在这里举行呢“我是坦克人”的行为艺术活动。那么我们下面呢，就请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6月4号下午，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纪念日当天，纽约中国民主党部分成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小公园举行“我是坦克人”的行为艺术活动。
坦克人这个事件是1989年在天安门发生的，并且是学生们发起了对中共统治集团要民主要自由的一种活动。那么我们应该不能忘记这个活动，因为自从1989六四发生之后，那么掀起了中国人对于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
1989年6月5号，也就是解放军六四镇压后的第二天，在北京长安街上，一名身穿白衬衣黑裤子、手持购物袋的青年男子阻挡了解放军长长的坦克车队。这一过程被多位外国记者拍摄下来，广为传播。坦克人成为1989年六四事件的象征。今年有华裔艺术家呼吁，在六四纪念日前后，大家都来复制当年的六四坦克人，以唤起公众对89民运和六四死难者的纪念。国际媒体的报道显示，至今无法查证这名被称为坦克人的青年的真实身份及其命运。明天，也就是星期二，在纽约的法拉盛呢，北京之春杂志社和纽约的各民运团体呢，将举行一场呢六四29周年的研讨会。与此同时，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日前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必须支持天安门母亲群体， 敦促中国当局对镇压六四承担责任。天安门母亲群体呢，是六四死难者的家属所组成的一个人权团体。当年呢，不足200人的这个团体呢，经过29年以后呢，已经有51人先后去世。他们当年所提出的真相、赔偿和问责的要求，至今也没有得到当局的回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6月2日晚间，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门前举行六四29周年烛光纪念。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月2日晚上，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烛光闪烁，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连续第29年在这里举办纪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晚会。来自美国各地的民运人士和中国留学生悼念死难者，呼吁中国政府公布真相，实现民主转型。全美学自联轮值主席古毅鼓励年轻学子无惧威吓，勇于为真相发声。
不要害怕，就是我们是在生活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不要因为来自中国政府、来自大使馆、来自中国学生会的种种骚扰、监视和威吓而被吓破胆。如果我们大家都不害怕，那么迫害就将是失去自己的力量。说出真相，就是我们不要去附和谎言，我们要自己去探索真相，并把真相告诉周围的人们。因为这个政权，它正是靠恐惧和谎言维持的。如果我们在这两点上能够做一个真真实实的人，能够不被政权所挟持，那么政权就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时代，一群年轻的、无所畏惧的、简简单单、干干净净，但是敢作敢为的颠覆者的时代。
参加活动的人当中，除了曾亲历六四的世代，还包括许多诞生于六四之后的年轻面孔，在纪念会上表达对中国民主化的渴望。主办方期望不同世代的人都能够铭记六四，将追求正义的勇气传承下去。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有这份心，我们不要忘记六四，然后，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相信中国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今天来参加的人有29年，每年都来，不管是刮风下雨，也不管人数多少，每年都来参加，那参加者有老年人、中年人，还有90后、95后，那。我想，就是人们心中的追求真相的冲动啊，追求正义的这种渴望，它是不会停止。
纪念会上还播放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尤维杰的来函，呼吁不同世代的族群秉持相同信念，坚持真相、赔偿与问责三项诉求。
天安门事件发生将近30年。今晚许多人聚集在这里，他们没有失去愿景和希望，信守建立民主和自由中国的承诺。今晚的纪念会深深启发了我，这些人一直非常勇敢，他们鼓励中国人不要轻忽一己之力，要求中国政府负起责任和尊重国际法规定的基本人权。
自由之家呼吁美国政府将民主价值置于经济利益之上，加大对中国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力度。美国之音许湘云、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要求中国减少美中贸易不平衡，同时白宫方面宣布美朝首脑峰会的时间，不过白宫方面没有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到俄罗斯参加峰会仪式。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啊，我们在今天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呢，他在推特上有多次发文谈到美中的贸易。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就在过去这个周末，6月2号跟3号，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刚从北京回来讨论这个美中的贸易问题。那么在这个星期一的早上呢，白宫就先发出了一个声明啊，来说这一次这个罗斯部长在这个贸易谈判上的一个成果。那么在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白宫今天早上发出了声明说呢，该会议是专注于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并且借由促进农业还有能源产品的供应，来因应中国成长当中的消费需求，并且将帮助美国的成长以及就业。美国官员传达了川普总统要与中国达成公平贸易关系的清楚目标。那么接下来呢，美国代表团将会回报，然后接受下一步如何进行的指令。那么我们知道呢，这是这个罗斯部长这次在这个6月2号跟3号谈出来的一个成果，就是说希望更进一步的将美国的农产品，还有美国的一些这个能源方面、能源业的这些的商品呢，能够出口到中国去，借此来减少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跟这个赤字。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早上也在推特上连发几个推文，谈到美中贸易问题。那第一个呢，他是说到，他说中国已经对大豆征收了16%的关税，而加拿大对我们的农产品施加了各种的贸易壁垒，不可接受。那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宣布了对加拿大、墨西哥还有欧盟的这个关税的高关税。那么对此呢，加拿大方面已经表示这也是不可接受的。不过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文的意思表示说呢，不管是中国或者是加拿大，像美国这样子的盟友都在占这个美国的便宜，认为说呢，加拿大的农产品应该更进一步的对美国开放。那么这是他第一个推文除了讲到中国之外，也讲到加拿大。那么接下来他另外一个这个推特上的推文则是说到，他说呢，美国的农场主呢，在过去的15年过得并不好，墨西哥、加拿大、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都对他们很不公平。到我结束贸易谈判之后，事情就会改变。针对美国农场主以及其他企业的大贸易壁垒，到最后终于会被打破，不再会有巨大的贸易赤字。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呢，川普总统现在不但是对中国的贸易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公平、不互惠的一个贸易的做法，同时对美国的盟友，包括在美国的邻居墨西哥还有加拿大，都认为是要一起这个同样都要来打破所谓的贸易壁垒。那么的对此呢，到底会有多大的反弹？那么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及与中国之间贸易协定的谈判，要怎么样进行下去，也都是现在这个商业界还有这华尔街非常关注的消息。那么此外呢，当然大家另外关注的一个焦点呢，也就是川金会。我们知道呢，这个川金会美朝首脑峰会将在6月12号举办，但确切的时间呢，其实本来之前还没有公布。不过今天在白宫的新闻这个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讲了确切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对川金会是怎么说的。
And we feel like things are continuing to move forward.
我们认为事情在向前推进，已经取得了进展。我们在继续为总统的峰会做准备。我可以告诉你，总统每天都在听取国家安全团队有关朝鲜事务的简报。我也可以告诉你，第一次会面的时间在定于新加坡时间6月12日上午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6月11日晚上9点。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呢，就是白宫方面已经证实了，确定这个大家都悬而不决的川金会将在6月12号的早上9点，在当地时间早上9点正式的开始。那么不过呢，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也被问到了，我们知道呢，这个金正恩现在是传出来说，他将会在这个川金会的之前的2天到青岛去参加这个上海这个经济合作会议的峰会。那么在当场呢，他会跟习近平第3次的见面，也会跟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第1次见面，同时呢也会见到其他的国家领导人，包括这伊朗的总统。那么对此呢，这个昨天的消息也传出来，就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这透过拉夫罗夫外长邀请金正恩在9月的时候出席在海参崴举办的远东经济论坛。那么对此呢，白宫方面是否担心金正恩见了普京之后会有一些态度上的转变？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川普总统就责备习近平见了金正恩之后，金正恩出现了态度的转变。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简短的表示说，现在白宫只有专注在于筹备川金会以及希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么没有时间去管其他的事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率领的经贸团队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了磋商之后，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也没有透露明确的会谈成果。在另外一方面，六四事件29周年纪念日，中国大陆民间和台湾社会都有纪念活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第三轮贸易谈判之后，北京有哪些反应？是否还像之前那样态度强硬呢？
那么就在罗斯部长到达北京之前呢，白宫就突然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那么中国外交部呢，当时是指责美方言而无信，出尔反尔。那么目前呢，这个第三轮谈判已经结束。中国呢发表声明说呢，双方达成了共识，不过到目前为止呢，美中双方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也没有发表联合声明。由此可见呢，这次谈判可能无疾而终啊。那么这个中国表示，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问下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呢会什么时候举行？刘鹤呢有没有访美计划？发言人华春莹呢没有明确回答，他表示呢这个事儿要去问商务部。徐波，
好的，那么今天呢是六四事件纪念日，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遭当局的血腥镇压已经29年了。那么北京和其他地方都有哪些纪念活动呢？叶冰给我。
那么就在这个六四29周年前夕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公布遇难者情况，还提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那么中国当局呢是一如既往对六四避而不谈，同时呢在网络上严控舆论。美国驻华大使馆刊登了蓬佩奥的声明，但是在中国的微信上呢就无法转发。那么今天关于六四的话题呢是国际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路透社、日本 NHK、香港电台的记者在今天的这个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呢都提问。华春莹呢仍然将六四称为政治风波，他说中国政府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华春莹的评论。
80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美方年复一年发表所谓的声明，无端地指责中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偏见，纠正错误，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干涉中国的内政，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有消息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7月份以后，就是在刘晓波的忌日之后，有望出国。那么还有报道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华期间，中国总理李克强被问到刘霞的问题时呢，他称中国政府尊重人道主义等等。不过今天呢，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刘霞是中国公民，有关部门会依法处理。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呢没有刊登华春莹关于六四问题和这个刘霞等等的这方面的问答。那么每年六四呢，这个中国网络上可谓风声鹤唳，各大网站呢是集体宣布在维护中，新浪微博撤下了蜡烛等表情图案。那么关于六四的图片呢，在社交网站上呢也是大量删除。昨天晚上啊，在这个北京地铁木樨地站口也关闭了两个出口。那么木樨地呢是六四死伤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这个六四就是6月3号晚上最先开枪的地区之一。那么中国人大教授金子霖的儿子蒋介莲当年就是在木樨地遇难的。当时呢蒋介莲才这个是高中生，大概才有17、18岁啊。那么今天呢这个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呢是在警察的监视下到万安公墓去祭拜。那么29年来呢，已经有51位天安门母亲成员呢已经去世。现在呢还剩这个128位
天安门母亲的成员。那么这个群体呢，今年发布了这个公开信啊。那么天安门群体的发言人尤维杰女士呢，今天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她说呢，北京万安公墓今天一共去了6家6次难所啊，都是由公安国保的汽车送去。那么祭祀活动中呢，国保就在一旁监视。而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女士的家呢，六四期间被警方上了岗监控。尤维杰说，天安门母亲团体呢给习近平的公开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血案，因为这个是国家对人民的犯罪。他说天安门母亲中不少人这个已经这个含冤离世啊，大多数呢是年迈多病，但是仍然坚持三项诉求，就是真相、赔偿、问责，这就是他们的中国梦。他说啊，那么记者问这个中国领导人有没有对他们的公开信做出回应，尤维杰说呢，目前还没有，但是有警察来找他们，问是不是他们自发联名啊写的公开信。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
警方都去找，问到公开信一些问题吧，或比如说是不是你同意啊，或者什么这件事情，反正也跟我也谈了，就是说这个公开信的问题。我们也是说，这封公开信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难所群体内心所想的。
另外呢，在成都啊，一个家庭教会叫秋雨圣约教会，今天呢有多人被抓。那么在湖南呢，有两位公民与坦克合影。今年六四遭到了公安的传唤。那么在台湾呢，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用简体字在 Facebook 上向对岸的中国人民谈这个关于六四和民主转型的看法，期待有一天呢，中国网民不用翻墙也能上脸书。那么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也重申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引来了大批中国网友的评论。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一些贸易伙伴纷纷表示要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征税决定进行报复。川普决定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钢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川普总统多次表示，采取这些措施对于保护美国重要制造业和就业产业是必要的。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一家小型制造厂里弗戴尔冶炼厂首席执行官认为，关税给他的企业以及渔业和保安行业的客户带来痛苦。这家工厂在波士顿西边，距离波士顿有1个小时的车程。这家工厂需要进口钢材来制作捕捞龙虾的笼子和高科技围栏材料。关税会导致进口钢材价格上涨，使他们更难与中国和意大利的对手竞争。竞争企业研究所的分析师瑞安杨表示，关税也会影响美国人的生活。
这确实会造成一定的不确定性，除了工作岗位的损失之外，很多家庭都会面对一些难题，比如怎么付房租。如果没有钱，同时还要付电费和水费，那么先付哪一个？对这样的问题，总要做出解释的。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美国要征收的关税完全不能接受，并表示要进行报复。加拿大外长弗里兰与特鲁多一起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新的关税。
针对这些措施，加拿大打算对166亿加元的美国的钢铝和其他产品征收关税，这相当于2017年受美国关税措施影响的加拿大出口总额。美国对加拿大人每征收1美元，我们就要对美国商品征收同样多的关税。
墨西哥经济部长也表明了类似立场。
今天我们宣布，在商品流通所受影响方面，我们将采取与美国关税对等的行动。
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征收关税的决定在许多方面都是错误的。他警告说，经济民族主义导致战争。白宫表示，总统的行动部分是为了支持国家安全，但分析人士瑞安杨表示，这一论点站不住脚。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美国的这一举措标志着世界贸易糟糕的一天。他说，欧盟别无选择，只有启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案，并对美国的多种出口产品增收关税。美国还与韩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谈判，达成了出口配额或数量限制，并对这些国家实行了永久豁免。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张燕，我是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世界各国宗教自由状况年度报告，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巴克在发表这篇报告时指出，伊朗的情况严峻，尤其是宗教少数民族。他说，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报道令人震惊。报道指出，伊朗缺乏宗教自由，并迫害非主流信仰的人，以及不遵照政府指示实践信仰的人。我们看到这种激进观点出于伊朗，也看到中东许多国家有宗教自由问题。根据这份报告，伊朗的巴哈伊教继续面临政府和社会的严重歧视。大约100名巴哈伊教徒仅仅因为他们的信仰被关押。去年11月，三名不准上大学的学生鲁西叶·萨法巨、萨尔马德·达沙比以及塔拉·胡什曼德，只因为他们是巴哈伊教徒，就被一家法庭判处5年徒刑。有报道说，当局对巴哈伊教徒经商做出限制，或迫使他们停业，并且不断发生亵渎他们坟墓的事件。基督徒，尤其是福音派人士，以及从伊斯兰教改信其他宗教的人，继续经历不公正的逮捕与拘禁。很多基督徒因为其宗教信仰与活动而遭到指控并关押入狱，包括尤素福纳达克哈尼牧师以及贝塔拉兹牧师。以巴坚则继续在狱中服5年徒刑，罪名是改信和奉行基督教以及与传教活动有关联。至少有6名苏菲派托波僧高纳巴蒂团体成员以向国家发动战争以及追随异教派这样的罪名被判入狱。还有报道指出，逊尼派神职人员与教徒遭到逮捕与恐吓，包括6月审判伊朗的逊尼神学学者委员会秘书长哈桑·阿米尼，他被指控进行反国家宣传。当局对塞巴曼达派以及亚桑宗教团体进行不断的歧视。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巴克说，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没有任何政府有权进行压迫。他说，每一个政府都有义务保护。美国政府的一个重大目标是为所有人推动宗教自由，这包括伊朗的宗教少数民族成员。布朗巴克明确表示，所有人都与这场战斗利益攸关。 我们必须推进宗教自由，我们必须捍卫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宗教自由。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